我是 Joyce，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
分享，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疏远。不管是财务或身心灵成长，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不同的生命典范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本集节目由一则茶室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那些学校没教的事，陪我散步 Walk With Me， 山东台北以及左边茶水间六个节目的情人节 Pocket 串流活动。我们六个节目分别代表着感情内有的六个阶段，分别有暧昧、热恋、对的人、错的时间、老夫老妻、分手以及婚姻。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第一集的话，可以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去听听 Janet 分享交往前的暧昧总是让人心痒痒的节目内容。这一集的剧情发展是，交往四年的波特与 Mindy 决定开始展开同居生活。在了解彼此这么久的情况下，两人早已没了热恋时的甜蜜，他们该如何在同居生活后找到生活中的情趣呢？而这一集呢，我将和大家分享老夫老妻该如何维持生活中的情趣，越久越相爱的六大心法。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进到今天精彩的内容吧。这一集本来是想邀请我男朋友来录的啦，但是他就是一个不喜欢露脸，然后也不喜欢露出自己声音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要找个 Plan B 呢，或者是 Plan C。 然后呢他就跟我推荐了 Ellie， 结果谁知道 Ellie 就一口答应了。 Ellie 他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是在第58集，然后我们那一集呢是聊说婚前一定要有性行为吗，在一起久了如何不看腻依旧可以稳定感情。那其实那一集的后面跟我们今天这节内容有一点像，只是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老夫老妻的内容。我有在网络上面找到了越久越相爱的六大心法，我现在来跟 Ellie 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要发展共同兴趣。那我先问问你跟阿张有共同兴趣吗？
我觉得我们的共同兴趣应该也是在同居之后然后才慢慢发展出来。像我自己算是蛮爱运动的，然后除了去重训之外，但我有的时候觉得单纯只有重训有点无聊，所以我们也会一起去打羽球跟桌球。那我觉得在运动方面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互动，可以一起去朝更好的球技迈进，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共同兴趣。我觉得很推荐给现在情侣的就是他们可以一起追剧，因为追剧就是你知道可以一起沉浸在那个剧里面，然后享受那个剧带给你的一些启发啊，或是一些想法。
欸，我觉得这很棒啊，尤其是最近很红的那个华灯初上。
嗯，华灯初上真的很适合两个人一起追。
但是有些时候呢，或者是有些情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没有共同兴趣该怎么办。
如果没有共同兴趣，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一起去发掘。因为像是我们最近，譬如说我们打桌球羽球嘛，最近也看到一个百货公司，它里面有一个室内攀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刚好逛街逛到一半，然后就逛到过去就想哇，室内攀岩呢，我们两个都没有试过，都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的初体验这样子。后来就真的去尝试了，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可以爬上去是一个成就感，但他觉得就是爬久了手很痛，户外活动是一个很不错的初次尝试。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共同兴趣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延伸的话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说感情是要互补比较好还是相似比较好，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我最近在 follow 一个 YouTuber， 他叫做袁爱飞，然后他们的影片还是频道名称叫做袁爱飞跟老于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交往也是蛮久，可能有9年，然后后来就结婚，然后他们就在讲说他们这样子相爱相杀的这个过程，然后他们在影片当中的互动非常像好朋友的感觉。那这个影片互动就会让我觉得，诶， 也蛮像我跟阿张的，因为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打打闹闹，
那也是相爱相杀吗？
对，有的时候也会打打闹闹，然后譬如说因为一些工作的事情上面生气，可能因为一起工作的关系。如果要以我们的例子为出发点的话，我会觉得比较相似会比较容易一点。当然我觉得互补也是有互补的好，所以就要看你自己喜欢怎么样子的概念。
我刚刚听到 Ellie 说他们是相爱相杀，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小 case， 我们家才是相爱相杀。
怎么这么说？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就是在前几天发生的吧，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看那个《当男人恋爱时》。
你居然这么晚看？
对。然后徐元宁他就问陈哥说你喜欢我什么，然后我就转头就问立行说你喜欢我什么，他是想超久都回答不出来耶。我想说是怎样，
他很欠揍耶。
想不出来是吗？然后想了很久之后他说你很可爱啊。我说然后呢？然后他再想一下，你非常可爱啊。我说干，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好吗？然后后来他就终于又再挤出了一句话，他就说善解人意。然后我就翻了一个白眼说干，我没有这种东西好吗？然后就说我也觉得。他有时候就是会很白目的惹我生气这样。
或者是他不知道你想要听什么答案吧。
哎，我觉得真的不行哎。
我觉得可以理解，但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要多沟通，不然我们之前也蛮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可能他讲的不是我想要听的，然后我当下情绪如果很难过，然后他却在跟我说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话，我就会整个大爆哭，就会觉得老娘现在不是想要听这个啊，我想要听的是安慰，就是抚平我情绪的伤痛，但不是一些说教的事情。
好，我们回答到刚刚那个爱情是要互补还是相似比较好。我自己觉得互补会比较有趣，就是在生活方面会比较有趣，因为如果是相似的话，可能对方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是想要说什么，但是时间久了可能你们相处模式就比较平淡。但是因为互补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就会蹦出一些比较有趣的火花吗，或者是相爱相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生活来说是比较有起伏的。那相似的话可能就比较平淡。
我觉得是耶，我觉得这是多多少少一定是的。
对，
互补的话你会觉得在感情里面你觉得你们哪一个部分最为互补，就譬如说对于某件事的看法，那件事情是什么事让你觉得你们很互补？
我觉得有些时候他的想法比我还要成熟。
真的吗？可是他上次说我是拔蜡怪。
他要成熟的时候是可以成熟的，然后他平常是非常幼稚的。我会觉得他有些时候比我成熟，是因为当有些时候我比如说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陷入一些比较焦虑啊，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反而都是他会安慰我。为了要拍一个业配的照片，然后我想了大概三天，我真的就是完全没灵感，我不知道该怎么拍比较好。然后他就说啊，这就是你这个行业的压力啊，可能别人觉得说啊，你那么好，你就是有业配的产品啊，可是对你来说你就是要去想说你要怎么拍。然后他就说啊，你没灵感的时候我就带你出去玩啊，然后去出去走走啊，或吃块蛋糕，搞不好你等一下就有灵感之类的。这样
我觉得这个状态跟阿张蛮像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上，然后如果说碰到瓶颈，或者是我没有达到给自己的标准的时候，我会非常的不开心，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做不到跟别人一样，或者是为什么我做不到这么好。那阿张他就会说其实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必要跟别人去比较，他会把我从那个自我怀疑的深渊中拉出来，然后我才不会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怀疑自己，对，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好一个低潮的状态。
好，那我们就要进到第二个越久越相爱的心法是保有个人空间。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重要。尤其是像我们就是24小时都面对面嘛，因为我们第一个在家工作，然后第二个是工作又在一块，基本上我们真的是很常会见到彼此。那很常见到彼此的状态下，就是很容易会看腻对方，可能假日跟朋友去吃饭，他们都会很怎么讲，觉得我很厉害，竟然可以跟一个人相处这么久然后还不会看腻。有办法达到这个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都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包括说我们现在租屋处有一人一间房间，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各做各的，我追我的剧，他看他的 NFT 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只有到睡前才会他会过来陪我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等我睡觉他才会，可能如果他还不累的话就会继续做他的事情。
去年居家防疫的时候，我光是一个礼拜我都已经快崩溃了，我真的好几次我就对着丽行大喊说你给我出去工作我真的不需要一个人在家可是他没办法去工作，所以他就只能就是一直躺在床上，然后我就更生气。我们现在这租屋处比较不好的地方是我们没有个人的空间，
嗯，
我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个空间，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空间内。有几次我是做的比较不好啦，我可能就是直接冲出家门然后去 Seven 买个饮料回来让自己冷静一下这样。后来呢我就自己跑到了厕所，就把自己锁在里面，我觉得至少那个空间是只有我跟我自己的情绪在那里的。
我想到之前就你刚刚讲说你们吵架然后你就奔出家门，就很戏剧化的事情。然后我们最近其实也有一次是吵架，那次吵架是让我就是深深刻刻的感受到自己长大，应该说高中大学啦，跟 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都是会甩门然后跑出去的那种，就是觉得我真的太不爽了，但我又不知道怎么讲你，所以呢我就先走一步了，然后就走掉这样子
你就先走
对，嗯。然后可是这一次就是虽然我很不高兴我还是走掉，我就去健身房运动了，然后后来运动完之后我就觉得啊算了啦，没什么好吵的，反正就算再不开心还是要处在同一个场域下，那不如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关系再维系回来。
你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次真的跟他生气到我好像气了他三天了，可是呢同居的状况下就是你即便生气了可是你还是要帮他洗衣服，你还是要做饭给他吃，这是让我更不爽的事，因为我总不可能就是那么的幼稚把他衣服挑起来然后就只洗我自己的，不可能。
挑起衣服也很累的吧，衣服那么多。
对啊，饭也是啊，就总不可能我煮我自己的然后不煮他的这样。所以呢那一天我就是真的气到一个不行，我就在他的饭里面加了很多的辣椒边加的时候然后边说辣死你辣死你辣死你，
你好坏哦但我喜欢。
我就给他的时候呢他就今天的菜是不是有点咸啊不对，你想好辣好辣，家里有没有喝的？没有，什么都没有，连水都没有。就吃完之后他整个嘴唇都是肿胀的。
那看到他这个状态有让你心情比较好吗？
我很爽。
还是你那时候
我超爽了。
我以为你那时候当下会有点心疼，会觉得啊我会不会做得太过分。
多少有一点，就是啊、我好像不小心多加一匙了这样。后来呢他等到他自己的嘴唇平复了之后他就跑过来说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
太慢才发现了吧。
我觉得今天的菜好像啊，我想到了，因为那一天的菜是除了辣之外另外一个我有帮他煮鸡肉然后是没有熟的这不是我故意，这真的不是我故意的，只是因为我很生气所以我就没有 double check 那个肉有没有熟所以他就说就算你再不爽也不要这样搞我嘛
然后后来你们就和好了吗？
有，后来我们就讲开、所以后来我们就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如果就是有惹我生气然后我自己又没有台阶下但是又想让他知道我在生气的话我就会在他的食物上面动一点手脚
哦，我至少要学起来
哎呦怎么可以这样，我每次跟你对话然后都
会
教
我
一些事
上次好像是说可以把他关在阳台，我想来听的听众应该都是想要从现在的状态可能晋升成老夫老妻，然后但他们却没想到老夫老妻之间会有这么多相爱相杀
啊，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这是相处久了之后你们太了解彼此了，在生活上面可能会需要做一点有趣的事情增加自己的情趣啊，可是太认识彼此所以 难免就还是会有一些争执。那我觉得就像刚刚 Ellie 说的，在吵架的过程中他觉得他自己成长了，长大了。那我自己也发现就是哦，原来我们彼此之间要达到一个共识，吵架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彼此都知道的一个小默契，我觉得这是可以在一段关系中是可以事先讲好的。那再来呢，我们前进到了第三点，就是珍惜承诺，实践承诺。
我觉得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给他很多很多承诺，譬如说什么我也爱你很久，我会牵着你的手走到最后，你就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这种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会觉得蛮空的，有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切实际。因为当你没有真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确认说这个承诺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一点应该是要讲说当我们在争执的时候，我会去想说这个人我到底还要不要走下去，难道我就真的要放弃跟这个人的感情了吗？是对于这件事情的执着点，其实也算是一种承诺。在面对这样的执着之前，你肯定有对他发出一些承诺，比如说我爱你，这其实也算是一种承诺。那就是在想说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情继续走下去。当你遇到那种让你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势必一定会想这个问题的。
有几次的吵架或者是对方惹我生气的时候，隔天早上看到他的睡脸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瞬间就不生他气的那种感觉。我会问自己说，这个人的睡脸我看一辈子都不会看腻吗？目前为止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都想要是看着他的脸起床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承诺。
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有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当交往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开始想说要不要结婚。其实我觉得结婚也是在感情当中的一种承诺，就是代表说哦，我会带你走到最后。原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啦，虽然现在其实蛮多人流行离婚的，他们可能觉得哦，一次走到可能某一步就觉得好像没有很适合了。我觉得身旁的人可能都会有点挣扎，就会觉得说可是你们当时明明就爱得那么火热。但也许人也是在变老，同时也在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在某些价值观不再类似了，我突然不想要再坚守当时的那个承诺了，所以他们才会离婚吧。如果说结婚要走到最后，也真的真的是要珍惜承诺这件事。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会想要踏入婚姻的那一个人。就像 Ellie 刚刚说的，有很多人结婚了之后过没几年就离婚了，或者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他们已经结婚了，可是过几年之后就好像变成了室友，就活成了像是室友这样。与其我婚后可能会变成这样的话，那我选择是我先暂时不要结婚，先不要给那承诺。那我也很表明的就跟男朋友说我就是不想对你负责。因为其实我们之间想婚的是他，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看你哪天的某些行为可以让我觉得哦，好，我愿意为了你而去步入婚姻，然后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说服我什么之类的这样。
那他是交往从大概什么时候你才发现，你突然发现说诶，他好像有想要跟我一起步入婚姻的那个念头？
第七年的时候，因为我们2022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了。
你是8年吗还是9年啊？哦，好久哦，好厉害。
我们2022要第八年，应该是第八年啦。但是他当时没有做出行动是因为他觉得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
真的？
然后他也才刚出社会没多久，所以他就没有想要跟我提这件事。然后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没有那么想结婚，他才觉得哦，好，没关系啊，反正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对他来说就已经算是结婚了，只是身份证上面少了一个人名而已。
我自己也是不想结婚派的，因为除了经济的关系，虽然我知道他一定 hold 得住，但是我自己这边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办那场一场可能真的很梦想中的婚礼。但如果说要以广义上来讲，其实我连我自己想要办怎么样的婚礼我都还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想要办那种很风风光光的，还是简简单单的就好。但还有其他很多问题，譬如说结婚在给承诺这上面，我觉得也是在给对方的家长一个承诺。我就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顾好自己跟我自己的家人都有点困难了，还要去顾到对方的家人，就觉得瞬间觉得担子好重。 然后就会开始逃避这个结婚的话题，缓缓再说，缓缓这样子。
没错没错，哎，完全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想负责我不是不想对他负责，是不想对他的家人负责。
但这件事情又好像不能讲得太，你知道，太明确，因为当这件事情被他家人知道，好像又不是一件好事。
对，对于现阶段的我们两个来说，我觉得能够维持现状就是对彼此很好的一个承诺了。
嗯，我也觉得，保持着不要吵架，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状态，
能维持这样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是走到婚姻里呢？
然后这时候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听众，他们就会说，哎，两个妹妹还太浅了
步入婚姻之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呢，这样。
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如果你听到这里，表示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现在快点到 Instagram 上搜寻 JOYCEhsh.co 追踪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许多 podcast 之外的讯息，或是一些 Joyce 的生活分享。想要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与我互动，也欢迎你私讯我哟。如果你想要用行动支持我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First Story 上面帮我打新评分，或是也可以直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请我喝杯茶，或也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室的茶叶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行动上面的支持哦。好啦，广告结束，我们继续回到下半段的精彩内容吧。好，那再来我们进到第四个。第四个呢，他是说先让自己变有趣。那我自己是觉得我本身是有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了，然后我
的你好意思
应该说我在他面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有趣这件事来讲，而是用幼稚这两个字来形容。有一次呢，我看到网络上面他们已经是夫妻了，老公要出去帮老婆买东西，老婆就说，以你对我的了解，你应该会知道我要吃什么吧，那你就依照你对我的了解买我想吃的东西呀。看到这句话就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但他还是买回去了。幸运的是他猜对了啦，所以他就买到了老婆想要的东西。就有一次呢，例行他就问我说，你今天晚餐想吃什么。那一次呢，我就说，依你对我的了解，你应该知道我想吃什么吧。他就骂了一个脏话之后就说，我认识你七年，你今年才开始吃素，我怎么知道你想吃什么，依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想吃牛排然后我们又开始一阵扭打
可是这个生气的很合理耶，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瞬间傻眼。如果是只吃年素真的会不知道吃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生活上面比较有趣的对话，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现实动态有了一个精选，然后那个精选的名称就叫做无求生育男友。
大家真的要去看那个精选，真的很好笑会看到很多荒谬的事迹，会觉得哇哦，怎么可以做成这样。
在那个精选动态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我跟我男友平常的生活模式，然后还有一些他蹦出一些很荒谬的话，或者是我做了一些很荒谬的行为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活上面的一个情趣或者是有趣的地方，让我们彼此好像每一天都在更认识对方的感觉。
哦，懂懂懂。就这个点其实我算是比较没有想法，但我会觉得说，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看到一个新的东西，譬如说室内攀岩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要去尝试，其实就算是为原本的平淡的生活跨出一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生活到现在庸庸碌碌，然后每天好像都一样，所以才会大家都假日把握时间出去玩嘛，或者是去露营啊，就是要跟平常上班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之后会想要尝试的应该是譬如说两个人一起去露营，虽然说不太算共同兴趣，但就算一个新的一步，不一样的感觉。
好，那再来呢，我们到了第五点，就是不具攻击性的表达自己。这个我有点不太懂，可是我把它解读成是以不伤害对方为前提的，还是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其实他，我觉得他很简单，他就是告诉你说不要冷战了。
欸，我觉得不要冷战很难耶。
对啊，很难啊。就像我说，我还是会甩门出去，但我是至少我是去健身房啦。而且如果他当下有到健身房来说，啊，不要生气，我们回家，我是会跟他回家的。但年轻的我可能是他不管追到哪里，我就会甩掉他的手，说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他，
真的假的？
这样，所以说
你好帅
啊。
我觉得在吵架当下，就是难免彼此就是会有一点没有办法走台阶下。我在看那个《当男人恋爱时》的时候，尤其有一个桥段，我觉得讲得很好，然后我觉得都可以提供给世界上的所有男人们。他说：“道歉归道歉，也不代表我们真的有做错事啊。”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女孩子她其实是想要你跟她道歉，而不是真正的认错。男生有时候就觉得说：“啊，我明明就没有错啊，我为什么要道歉？”
嗯，
当然，女生有时候可能也会这样，可是对方可能只是想要你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这方法是我在那部电影里面学到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给立行看，然后立行就竟然还有这招，我学起来了。
他不知道
哎，
所以他是完全不会因为你的情绪而跟你道歉的人吗？
他会，可是他可能道歉完之后他就会再讲一句，然后就是再补一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白目。所以你刚刚道歉是有心还是没心？
对对，我懂。就像譬如说他讲说好没对不起，开心了吗？哇，
天哪。
或者是如果他后面再补说可是我觉得怎么样，就可能又有点难把那个女生的情绪哄回来，
而且反而好像还会越弄越糟的那种感觉，
越描越黑的感觉。真的
没错。所以第五点呢，我觉得不具攻击性的表达自己，这是非常成熟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我好像还没办法做到，我只能就是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的激烈沟通。好，那最后呢，我们进到了第六点，就是正确的理解对方。那他其实呢有补充的是，不要用错力气爱对方。就像是《如懿传》里面，乾隆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爱着如懿的。有一个桥段呢，是乾隆对如懿说：“你看我今天准备了一桌都是你爱吃的菜，可是其实那一桌都是乾隆自己爱吃的菜。”
哦，
根本没有一道菜是如懿爱吃的。那他这个呢，就是用错力气去爱对方。你要如何去正确的理解对方？我觉得最大的还是沟通。就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误会对方了，你误解对方其实是喜欢这件事情，那对方可能某些原因没有正确的跟你说其实这件事情是他不喜欢的，或这件事情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沟通的方式去更加理解对方。
但我会想要举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不是那个感情上面的，而是友情上面的，就是华灯初上的苏妈妈跟那个 Rose 妈妈。Rose 妈妈提供给苏妈妈非常多资源，包括说一些她所缺失的亲情，还有可能帮她一起写作业等等的。苏妈妈却认为说她这样子的好意是在施舍她，而不是把她当成一种友情的相等交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放到感情上面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要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你这么做，就是可能会问他说：“诶，你觉得最近我们两个相处怎么样？或者是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我想也是就是那种正确的理解对方的一个好方式。
补充问一下，可是苏妈妈明明知道就是她不喜欢 Rose 妈妈这样，但是为什么他一直都不说呢？这是不是就是欠缺沟通？
也有可能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对的时机去讲吧。当一个人真的对你那么好的时候，你真的舍得开口吗？如果是我讲不出来，我可能是默默的接受，然后觉得说就是会觉得这些东西我根本就不想要，不要给我，但是我也不会直接跟他撕破脸这样子。
哦，可是就会像他们这样啊，就是累积越来越久了之后，然后一次爆发，这样就变成他们之后没有办法再持续走下去，不论是套用在友情上面或者是感情上面都是。
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讲开友情，在讲开的那刹那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裂痕。那我觉得感情上讲开可能会不一定，因为大家彼此都是有爱的嘛，那也许还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忘记或者是淡忘过后继续往前进。但友情我就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要看每个个体啦，也不一定是我说的那样，也许有人在大吵架过后还是一样跟原本那样那么好，那也是很厉害的。
我回顾我之前的友情，真的就是大吵过后就很难再回到以前很要好很要好的时候。可是我跟立行不论是吵得多夸张，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的那种持续走下去。
这个就是友情跟爱情的差别吧。
可是有些时候友情同时也是爱情啊。
哦，友情同时也是爱情，可能在爱里面又更复杂一点。友情之间可能是譬如说你跟这个朋友在某段时间认识，假设高中好了，那高中的时期你们可能是最好的，但当越长越大，然后开始拓展自己不同的人际圈的时候，那他接受到越多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又在这时间吵架的话，那当然关系会慢慢的淡掉。但如果是也许是出社会的同事好了，如果是同事，你们之后还要一起上班，也许就可以就此就近修补彼此的关系也说不定。
我会提到就是友情同时是爱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才是很令人羡慕，然后才是可以走得很久的一段关系。因为像我跟我男朋友的话，我们之间就是友情跟爱情，就像是如果在吵架或者是对方惹我生气的时候，我是不想要看到以爱情身份出现的他，可是我是希望他可以以友情身份的角色来陪伴我的。有一阵子我们有进行就是类似这种角色切换，就是我会帮他取，就是如果是以朋友身份的他的话，我会帮他取一个名字，我就会说我现在不想看到谁谁谁，然后我想要谁谁谁出现，就是我想要跟他抱怨我男朋友这样。那一阵子就是我刚离职，然后我身边没有什么朋友，就之前的学生时期的朋友可能都在忙，然后没办法联系，但是身边我唯一有的朋友就是我的男朋友。可是如果他又惹我吵架了，但是我又想要找人说话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叫出那个角色。立行真的真的很好笑，他会跟我一起骂我男朋友多烂多讨厌这件事，搞
什么东西啊，这个都不懂。
这件事情也是蛮好玩蛮有趣的。
而且我本来以为你一开始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没有办法顺利的切换角色，没想到他这样子切换自如甚至很厉害耶。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同居，我们都是用 LINE 打电话，然后他就说哦，你不想跟我说话，好啦，然后就挂掉电话之后，然后再打电话过来，他就说
这是另外一个人接的感觉，
对，然后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了。
说到底他也是蛮认真的经营这段感情耶，就是、
对，他愿意陪我这样玩。
对啊，我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
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完了这六大心法，但是呢我们在讨论仿纲的时候，其实 Ellie 她还有想到一个隐藏版的内容，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觉得除了以上六点，譬如说兴趣还有空间承诺让自己变有趣，不要拒绝沟通跟理解对方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刚刚多多少少提到一点，就是彼此对于未来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你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然后之后是想要继续定居在台湾，还是也许你想去国外闯闯看，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共识的话，其实当你遇到某种改变的话，会很难很难在感情上不产生裂痕。譬如说我在工作上，然后主管突然给我一个可以长期外派的机会，如果说我是一个很想要去外派，但是我从来没有跟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就蛮有可能会起争执的。而且如果时间一拉长，那感情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联系，必须要去衡量的一点，想要当成老夫老妻，一定是要多方的沟通，还有说告诉彼此自己的内心想法到底是什么。
会走到老夫老妻，一定是你们已经把过往的历史都交代完了。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哦，都已经交代完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所以在我们好像交往第二年之后，我会开始抛出一些假设性问题，就像是其实我还蛮想要去环游世界的耶。
哦，
你有这个，你有这种想法过吗？那我就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问对方，或者是我就问他说如果我们结婚了，你是比较喜欢女儿还是比较喜欢儿子，就是类似这种未来或者是假设的问题，去引导对方，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更了解对方。 而不是我们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原来我们好像都没有讨论过，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那反而这个时候会更慌。可是如果你是多方尝试，然后多方去问这些假设性问题，即便未来可能不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就那么刚好你们真的发生了，其实你们已经在过去的时候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然后也搞不好也有找到解决的方案，
还有在沟通过后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最后的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可以朝那个持续迈进 的道路吧，才会了解对方的梦想蓝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在他的梦想蓝图里面又会是在哪一个成为哪一个角色，或者是可以陪伴他走多久的样子。
以上呢就是分享了这七点提供给大家，那不论你现在呢是正在处于哪个阶段的情侣，或者是老夫老妻，或者是你们其实已经是步入婚姻了，觉得这七点不论在哪一个方面都很适用给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到 Instagram 上面，写下你对于今天的心得感想。那我们最后呢再一次感谢 Ellie 回到一则茶室跟我们聊感情相关的内容
也谢谢 Joyce 邀我来，
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说个拜拜吧，
拜拜。
听完今天的内容，你觉得经营一段感情是不是非常的困难呢？接下来 Mindy 还有波特他们之后会步入婚姻吗？如果你觉得 A 会，那你可以前往陪我散步 Walk with me 去收听 Michelle 的结婚真的就是进到婚姻坟墓吗？如果是选择 B 不会，不婚不生才是人生最大的优势，那就把你的 B 选项分享到 IG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 tag 我的 IG 账号 joycehsh.co 吧。以及我也非常推荐你可以从第一集那些学校没教的事开始往下延伸收听其他五集的内容，才会知道完整的剧情发展哦。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可以帮我们截图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写下你的心得与感想，或是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点击赞助连结请我喝杯茶，或也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室茶叶组，对我都是一种行动上面的支持哦。那我们就下周三同一时间空中相见咯，拜拜。